他早年留学澳洲，
我们做学问一定要坐得起冷板凳。
他目前是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出庭律师，
我能够为他们就解脱这种痛苦，这是我认为对我是来讲最高的报偿。
每年他都回中国义务普及英美法知识。
教育就是要投入，无私的投入。
沈寒冰1987年从中国来到澳洲求学，和众多莘莘学子一样，也都经历了那段艰难的求学生涯。
读书一开始这个时候是应该说是蛮枯燥蛮沉闷的，而且那段时间特别是就是比如说你跟留学生住在一起，有的留学生已经周末以后啊到外面去，比如说做一些什么烧烤啊野餐啊，你必须要待在那边读书，那时候是确实很痛苦的。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呢，你会感到当时那段时间是人生中间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
正是这段痛苦却难忘的经历奠定了沈寒冰英美法学的深厚基础。他曾就读于悉尼大学法学院，从事于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著名的英美法学权威 Bob Austin 教授，取得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学期间还获得了法学的澳大利亚国家奖学金。
我现在每次经过 Martin Place 马丁广场那边有一个咖啡馆，现在还在。我那时候总是星期五大概晚上就是坐在那边看看书，然后就说是看点东西，因为悉尼大学图书馆出来以后，我现在每次走过去感觉到一种很亲切的一种感情。然后我也感到就是说我这几年能够就说能够忍受这个寂寞，我感到对我来讲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财富。
在经历了冷板凳之后，沈寒冰成为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新南威尔士州高等法院专业诉讼律师，是著名的 Austin Dahill Barwick 律师行合伙人，并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公平贸易部咨询委员会专员。
像我最感到高兴的就是说呢，有很多华人他们有许多诉讼，往往是那些土生土长那些澳洲律师所不能够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然后即使通过很好的翻译的话，其实顾客真实的思想在法庭上面体现不出来。那么我如果能够帮助这些华人顾客能够完成他们的心愿，或者说为他们讨回公道，这对我来讲是一种奖赏。
沈寒冰的兴趣十分广泛，还爱好书法和篆刻以及写作。1988年的格律诗作入选纽约出版的全球当代诗词选，1994年又获得了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协会颁发的澳华杰出青年作家奖。而他在律师工作之余的更多时间也放在了法律普及上。
平时在我的那个工作中间发现有很多的顾客都是因为缺少一些法律的那些基本常识，以致后来花了很多就是说律师费。我一直在想就是搞一个叫做普法，就用法律的那些案例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把它，而且是一种很幽默的语言把它写出来，使得就是说更贴近读者，更贴近读者的生活。
沈寒冰陆续在《东华时报》《信报》《自立快报》《新报周刊》等报纸义务开设法律专栏，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了。
对于我来讲，就是我作为一个律师呢，我如果能够告诉一些普通大众一些很简单的法律常识，他们看了以后也就是能够得到一点东西，能够以后少花一点冤枉钱或者说律师费吧，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是我一直在愿意在做的一个工作。
沈寒冰还担任了悉尼科技大学的兼职讲师，并被聘为法学教材的特聘编撰人。他是目前澳洲唯一的华人留学生背景中兼政府职位，在联邦级大学执教，同时写法律专栏长达十年的专职律师，已发表文章120万字。而同时他对教育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只是感到就是说我自己从法学教育这个上面如果有点得到利益或者是受益的话，我才从那个英美法教育里面我是得益者，我就应该要回馈 这个教育事业，这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不仅仅是义务，这对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是一种责任。
每年的圣诞节，沈寒冰都回中国讲座或讲学。他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云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法学院开设了英美法讲座。
我自己在包括在澳大利亚学校里面、大学里面教书，和在中国有些大学我去讲课，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学生，他们的学习都很太专了，但是他们可能最基本的一些英美法的一些最基本的道理，他们倒反而没有学到。那么我在中国就说进行了一些讲座，差不多有十年了，就说我发现就这是一个，我应该说是一个盲点，所以然后我就决定就说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我也搞就英美法普及的那个工作。
但事情往往一开始都不是那么顺利。
我们最早开始在十年以前开始这门课非常不容易，举个例子，你必须要拿到省一级的外事处的批准信才可以上课。第二，你还必须要，因为就是说我因为拿的是澳大利亚护照，然后又是外国人讲课，就是说以前就是上一个课就你光就是说批准手续大概要有十几道手续。当时开始的时候老师只是跟他们讲啊，听报告，我看到学生愁眉苦脸夹着英语书，因为你知道现在中国大学的那个英语的那个压力很大，特别是四级英语考试，你如果不通过的话就没有办法毕业，所以他们到听报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啊、哦，又是听报告，然后带着英语书过来，然后我讲了比如说一堂课两堂课以后，下一个讲座就有人发现抢位置的现象。那对于我来讲就是我感到一种就是说学生既然这么喜欢听，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回报。我感觉就是说如果确实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应该做，那么做到后面就变成就欲罢不能了。
沈寒冰和他的几个同事每年回去义务普及英美法，自己掏腰包买机票住旅馆，而在国内有些地方的生活条件和国外比还是比较差的。
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我没有关系，但是对我的那个同事来讲就有点困难，因为开个玩笑就说我有一个同事到那边去以后，他就说那边因为没有抽水马桶，他不行，他不习惯，就是那个中国有的地方还是有着蹲的那种形式的那个东西，他不习惯，然后他又吵着要回来。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这里面要以我个人的情面，等于说请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请他们过去，请他们自己掏钱买票，请他们自己住，花钱住旅馆宾馆，就是确实很难。最近我们就说去年有一位老师去了以后今年就不愿意去了。
十年坚持下来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家里有时也有不同的看法。
家里人会有就说是这样的抱怨，或者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去的那些地方，比如每年都到中国的同一个城市，每年都讲同一个课，然后生活也很单调，反正到了那边住了旅馆以后就是上课，上完课以后就回来，即使十几年没有就说假期，确实也很单调这个东西。但是你感到就是说自己那种辛苦那种劳动能够就说是让我们新的那一批留学生在到了国外以后能够像我们以前那样少走一些弯路，比我们能够再走得更快一点，我认为这比我度到国外到国外比如说一些度假胜地度假，我感到从我个人来讲我感到这种回报要高得多。
在中国讲英美法课程必须懂得东西方文化和思维上的区别，往往海外土生土长的老师由于缺乏对东方文化的了解而不容易讲好。
教学中间呢就是最重要，就对于我来讲就是说我必须得知道学生的那些思维的模式，因为本身东西方法律和东西方文化本身它就有一种冲撞，你在讲英美法的课程的时候有一些判例要结合他的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思维的习惯或者是传统来表达它。我认为我比较适合做这个事情，主要就是说我能够通晓，至少我能够通晓中国这个语言这个文字。第二个就不管怎么样我在澳洲受的教育，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更合适我很适做我这个工作了。
沈寒冰在中国的普法教育 也深深地源于那些真正的学者。
我的那个导师总是跟我讲，他说你不仅仅跟我是做学问，你还要跟我做人。我也看到中国就是说学校里面有很多就是说是学生就是说比较注重好像经济上面的那种产出啊，有没有经济效益啊。那么其实做学问就是说教育这个东西，实际上你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的。教育实际上投资很大的，很辛苦的东西，你只有投入，然后在若干年甚至于在几百年以后才有产出。所以我认为就是教育是根本不应该谈效率和报酬的，教育就是要投入，无私的投入。
现在沈寒冰正致力于一套为中国学生准备的英美法教材的编写计划，并计划在下个十年能在中国至少有三个城市每个月都能有一次讲座。
我会一直做下去，我希望能够有像我同样背景的那些老师能够加入进来，不管你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我们如果能够就是说把这个讲座或者这种课程能够在中国就是由点到面这样把它开设下来，我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